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是新春啦，所以这个水鼠哈，也是给大家祝福大家新春法喜充满呐，福慧兼得啊。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给各位念了寒山的那首诗啊。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香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这个不能眠，不是睡不着觉的不能眠，而是古人啊法喜充满了、所以秉烛夜游啊，漏夜精进，叫彻夜不能眠啊。还有呢，过去的所谓眠呐、太喜欢睡觉啊、而没有这个让自己学精进，进入禅定啊。那么所以这个彻夜不能眠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新的一年啊，我们今天第一次讲经啊，我们还是给到各位啊讲。这个华严经呢，还是给各位稍微复习一下，怕过了年啊、这个比较轻松忘掉了啊，我们还是把它复习一下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就是空性，大啊就是大而无外，那么大呢也代表着般若，代表着菩提，就是大。方呢，代表着正啊，我们正行啊，正确的人生，正确的啊，我们讲八正道，讲啊正见、正思、正语啊、正业、正定啊、正念、正慧。我们讲这个正字就是啊方的意思。广呢，广就是。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宽博啊，我们这个穷啊高明而自博厚啊，我们广博的学习，有广博的智慧，有广博的能力，那叫做啊这个广的意思。所以广的意思，我们有多方面的能力，我们多方面的历练，我们啊心胸宽广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学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是广。佛就是觉的意思，清醒觉察，不断的觉悟下去。觉是生活中不断的觉，你就不会做错事情，不断的觉我们就烦恼自然而然就会接触，能够不断的觉下去，我们就能够看出清楚的人生路，清楚的工作态度，清楚的生活行持，所以叫做觉。大方广佛，那为什么加一个华严呢？华就是生命之华。佛经里头有很多的经题都跟花有关，都是用这个华，也就是生命之华。生命就像一朵花一样，它总是从含苞待放，然后到最后开启，到怒放，到慢慢的枯萎，可是它就结了果啊，果落地又掉下来。可是这个华是什么华呢？啊，是这个是非常瑰丽庄严的华，这华严啊，也就是庄严瑰丽的最多生命之华，叫华严。经就是我们行持啊的智慧，我们行持的赖以行持的一些路径，以及行持的一些佛所教化的法。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经体意识上练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记得你自己就是生命之华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在开启这个生命的华，在这有生之年一定要开启这个生命的华，但每一个人最后也都结了果， 就是有的人结的果是小果，有的人结的果是大果，有的是只开花不结果，是不是？但也有一种结出来的果是有种种障碍的果，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这部经呢，它所要教给我们的，就是用方东美教授来解释的话说，我们这个这部经呢，是要把所有的有情众生慢慢的提升，提升到啊更高层的世界，到一真法界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这样子的一部经的经义是如此。那么第一会呢，它是给我们一个总论，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第二会啊。第一会呢，它是普贤为会主，是不是？它先打开来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个先打开给你看看，就这个场地，这个人，这个人生的现象，这个整个的本体世界的现象，这个华藏世界的现象已经先告诉你了。而且他跟你讲得很清楚，他说以普眼观之，所有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全部都已经成佛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部经里头哈，他给你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在第一会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呢，会主是普贤菩萨，而且普贤菩萨呢是透过十方诸佛啊，他们所供加持，然后才有办法进入普贤沙门。而只有普贤沙门所有的大菩萨里头，也只有在十方诸佛所加持的时候，而普贤菩萨呢才开始说法。那么普贤说的法不是普贤，普贤所说的法是华藏世界的原貌。好，那么第二会呢，我们就谈到了，所以也是就开始建立你这个正信的问题，就谈到实性位的问题。第二会呢，那么它是在这个第一会是在菩提场，菩提场的意思就是在人间，菩提场就在人间。可是第二会呢，要讲信，要谈这个信，把基础的告诉你，在谈什么叫做信仰，正确的信仰。这件事情呢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也是在人间啊，它是佛在人间的报居啊，它是龙王所现的啊。那么他在普光明殿，也就是在人间，那么来说真正的正信，这个正信呢是为人间而说的，在别的地方他的说法会不一样，也才能够契机应缘。只有在娑婆世界，对娑婆世界的人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啊基本的有关于信的方面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说第二会呢，他谈的是谈能信成德，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并不是只要我信就好，而是说这个信本身有它基本的内涵。我们谈到实信的意思，实信呢就是啊，那你看信，他用信心啊，进精进心啊，念就是正念的心，念心啊，常时时刻刻心系念的佛念，定有定心，慧有慧心，是用这五种心，再加上啊，再加上什么呢？加上护法心、不退心啊，那么愿心，你要发大愿，那么你必须有戒心，戒是戒律的戒，那么回向心，你所学的愿意回己向人，是不是？那么回下向上，你等到有一天向上了以后要回上向下，是不是？是回向心。这个信呢，在《华严经》这部经的教法上，它并不是那么简单说信我的人就可以了，它不是这样子的，它这个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所以在谈这个第二会谈能信成德这个部分的时候，既需要信仰，而且要成就那个德行才可以，叫能信成德。所以在佛法里头，在佛教里头，信并不是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那个信有丰富的内涵。所以在第七 品经的时候，就是如来名号品这一品经里头，就谈到什么叫如来名号呢？不要忘了，我们用现代人的话就是这就是佛的什么？佛的招牌啊，就是佛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名号，这个名号代表什么东西呢？这个名号代表啊，这个佛的威德，代表佛啊，他是这个教化有情众生，对于不同的众生所碰到的问题、障碍、苦恼，用不同的方法会去这个来这个为他这个解说，为他启发，为他开示。所以如来名号品，如来名号品也是表示说佛像是一个大医王，所以不同的病、不同的药、不同的这个兴趣，那不同的人生的启发，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烦恼，用不同的这种这个法门来解除他的障碍跟烦恼，所以叫如来名号品第七。那么如来名号品下来呢，就谈四圣谛品。四圣谛呢是苦集灭道，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一谈就谈到四圣谛，一开始谈就谈这个有情的生命。我刚刚说过，这部经如来名号品它是为这个人间而说的，信也是为人间而说的，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用人间这一套就不见得适用，就是娑婆世界这一套就不见得适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圣谛品佛怎么说呢？说这个有情的生命，所有的只要是你是有情的众生都是苦的，可是娑婆世界的苦有娑婆世界的苦，是不是？娑婆世界的苦也有各种种不同的名称啊，娑婆世界以外的不同的世界也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我们在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我们称它叫做罪，所以给各位谈过，耶稣基督也谈到人的原罪这个问题。其实只要你会跑到这个有情的人生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原罪，所以华严经里头也提到这个问题，罪这个问题。这个罪并不是法院判你有罪的那个罪，不是，是你原先就有了障碍，有了执着而产生的。所以这个罪又称为系缚，对不对？又称为结，结所系法，又称为妄，又称为执着，又称为啊这个颠倒啊，又称为有流等等，用不同的名称来解释。那相对的，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之外，有逊密世界、罪胜世界、离垢世界、丰余世界、摄取世界啊、扰益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世界的苦都不一样。即使是在娑婆世界里头，有这个娑婆世界是有情生命里头最大的苦是什么东西呢？最大的苦呢，当然就是情染嘛，是不是？在这个有情众生里头，你执着在那里嘛？怎么执着呢？一份感情，这份感情突然间断了，好难过，是不是？因为这个新春有一位年轻这个的一位这个年轻的小姐，她来跟我晤谈，她说她丢那份感情放不下去，她很难过，她哭得非常严重。老师告诉她，这事情不是只有你碰到，很多人都会碰到的。问题是，所有碰到情的执着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些，将来还有亲子之间的，亲子之间包括自己对上跟对下，还有友情之间的，还有对自己的事物也会产生情染，对自己的财富、对自己的名声都会产生情染。我们没有办法啊，说让这些东西都不发生。只要你活着，在生住意念里头，有情的生命就是每天要去面对这些的。你要看清楚，你并不只有这件事情跨不开，而是有好多的事情都要练习，你能看得开，你的人生才能够走得好。它是如此哦。那么我们有情生命的苦， 就是在有流，就是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东西里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执着，在娑婆世界之外，其他的世界也有不同的执着，也有不同的痛苦。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苦看成是我们生命世界自然的现象，而且我们能够不断的迎刃而解，我们不怕苦来挑战我们，我们真正要重视的是我是不是有智慧去面对那个苦。所以对于苦不需要挑三拣四，它要来了，你能防备当然尽量防备，可是防备不了它来了，那你必须有这个智慧去面对它。佛就是告诉你，你有每一个人都相同，都有这么多的苦难，你不觉得吗？你不要以为地位很官位很大的人他们都没有烦恼，你也不要以为很富有的人都没有烦恼，你也别以为说那个穷的人啊，那他们一定很苦，其实苦都差不多，只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不同的困扰，不同的痛苦而已。所以你们看到老师常常都笑容满面的，好多人都会讲，老师我看你都没有烦恼真好，做你真好。我跟你讲不能这么讲哦，你这样讲好像这个上苍对我特别便宜一样。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你只要没有办法解开那一点东西哈，你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什么都有哈，而且你只为了脸上的一颗调压剂都会活不下去，你相信不相信？人哈就是这样，有的人都很顺利啊，就是为了慢慢年纪大了多几个鱼尾纹，从鱼尾纹那一天他就变忧郁症了。其实我们在研究更年期，所谓的更年变动的东西，容易产忧郁症的年龄，一个是在十七八岁要变成年那一段，一个是呢人呢在一般所谓的更年期差不多五十岁那一段特别会。其实还有一段也很容易，那就是差不多30到35那一段时间也很容易。为什么？他的人生的阶段变化很大，他如果没有培养出来可以自己有能力迎刃而解的那样子的智慧，看得开的话，那他的整个注意力就被吸到那个里头去了，那自己就打结了。那在这里谈到苦是神圣的，所以叫苦圣地。可是苦即是人生啊，苦如果这个苦你不能迎刃而解，你能解才能放得下，不能解就不能放得下啊，不能放得下你就急，那你就像收集垃圾一样，就每天急一点，每天急一点。有的人急油，有的人急烦恼，有的人急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障碍，有人急了很多的无明，有人急了很多的共高我相，反正就是急。你急的越多，压力就越大，你就凄惨嘛嘞。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因为你不肯解啊，没有去觉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灭掉这个急，真的能打开能放下，那就需要道啊。所以四圣地要讲的就是苦集灭道的道的问题了。那么那到底这个道叫什么东西呢？你看又谈到光明觉品，光明觉品第九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的是说菩提跟佛德，也就是说你需要用菩提去面对这些人生的苦，你要用菩提去生活，然后呢这个菩提还不是只有去解而已，这个菩提还要拿来变成佛德，是不是？这个佛德呢，谈佛的威德，讲内外包摄德，连有这个哈全十方便德，有大悲救舍德，有因果这个缘片德，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真正去实现我们的人生，我们内能平安，外我们也能够跟别人这个能够相互相摄，那么能在权跟实之间，我们能够懂得方便权宜，可是我们修行却是真正的这个落实，而且是真实的去实现，那么我们产生了智慧，让人生变得圆满。那么这里面呢，他需要的是菩提， 所以这里讲菩提超情啊，你是超越情染的菩提。谈到菩提因果，因为菩提虽然有菩提是一个空性，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可是菩提呢，虽然它是无相的，它是没有执着的这个菩提性。我前几天我开了这个电视机，我刚好看到净空老和尚在讲，他说他在讲菩提，他说有很多人讲菩提，以为哈讲了很多菩提，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菩提，菩提也没那么复杂。我的心里面就被他吸收，被他这个完全被他啊，这个他没有复杂，可是他也没有直接讲出来，一直讲讲过一会儿，最后他才提出来，什么叫菩提呢？菩提就是你没有执着的心，那个佛性，那不叫菩提，叫什么？就是那里，我们了解。你讲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成见，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牵挂，很多顾忌，你的菩提就被这些东西给困住了。所以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它是一个空性的东西。它可是这个菩提呢，却能够在我们的因缘之中产生了种种我们生命的现象，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了所谓菩提啊，这个所以菩提因果因行的问题，你有这个因，你有这个行，也谈到了你的一生当中，从生下来一直到成长正道，你最后一直到往生，这八项菩提通通都是菩提。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里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用着这个菩提的。所以菩提这个空性，它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行为，这两个有一个微妙的关系。我们所碰到的种种的际遇，我们的行持，我们所表现的，不，我们的喜怒哀乐的东西，其实通通来自于菩提。可是这些都，可是菩提却不是它。各位，以前我给各位念过这样一首诗啊，入锅之时啊，啊，君是我，你啊，君啊，是我，啊，这个入锅的时候，也就是我要来人世间的时候，他把人世间解释像一个锅，成锅一样，入锅之时啊，啊，成锅的锅啊，哎，入锅之时，君是我，君啊。是我，很像是我，是相似的是君是我，初三之日我非君，初三的时候我却不是君。这里所谓的君，就是一出来了，人到人世间一来的时候，有你的家庭，有你的父母都有了，再加上给你取一个名字，马上有的还没有来，名字都已经取好了，这一包这个东西，你就是君，君是我，很像是我。初三之日，我非君，我等到我最后来人，最后我三就是修行，修行完了以后，我出了三，我非君，我才知道我不是这个你所看到的这些林林种种的东西。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是指来的时候入锅之时跟初三，那中间呢？我讲经讲完了，总是有人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脑筋这么好，马上问我这个问题，说那老师，入锅之时君是我，我懂了，你讲的初三之日我非君我也懂了，可是这中间是什么？我说这中间就是菩提与威德之间的问题，你既需要去了解菩提，却也必须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威德。所谓的威德是什么呢？就成就我们的德行，成就大圣菩萨的这个修行，成就一种我们用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去好好生活啊。我们无我，可是我们却愿意啊，能够在人间造福。 这个部分实在是大家要很清楚才好。这个新春我到佛光山上给老师哈，这个谈了一场禅啊，题目是定得很怎么样，题目就定禅心的效能训练。可是其实我谈的禅不是讲心，也会谈到佛性的问题。其实我们谈到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刚刚我给各位谈的这个部分。所以什么叫人间佛教呢？人间佛教就是从君是我开始一直到我非君为止，通通都包容在内。所以我们用金刚经的说法，就是我所谓的相啊，我们所谓的相描述的现象，它都是虚妄的啊。如果你能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星云法师所谈的人间佛教就是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这看清楚。可是我们又怕执着在人间佛教里头，所以我们常常会提醒，我所谓的人间佛教即非人间佛教，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各位你们都懂吧？学佛不能起障碍，起障碍我们在本体的世界里头，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出菩提啊，就看不菩提的性德看不到，也没有办法明了菩提的因行，也没有真正能够领会菩提超情，超这有情生命，也办不到的啦。那么这样子呢，光明觉品第九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菩萨问明品，现在这个部分谈到了这个人间，要来人间啊，这个所谓的苦集灭道，我需要用这个道的一个基本道理在这个地方讲清楚，然后接下去问明品。什么样问明品呢？就在问个明白，问这整个的信仰，佛教的这个信仰，它必须是一个啊，前面所说的各个不同的东西必须组合成为一个啊，不是用脑子去想的东西。除了脑子去想之外，它必须是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这必须是如此才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就会提到，就是说我们把甚深意解释成叫意义丰富来把握，也就是它变得非常意义丰富。这里面谈到了缘起甚深意，教化甚深意，业果甚深意，说法甚深意，福田甚深意，正教甚深意，正贤甚深意，助道甚深意，一道甚深意，佛界甚深意。也就是说从缘起一直到佛界，这整个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具有丰富意义来把握的一个概念。你这样子来解跟行，才可能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仰出来。可是到这里为止呢，那么就谈到了，如果我们啊能够这样子，要成这样子去做的话，那就谈到了所谓净行品，就是这个心必须是如此清净的。如果说我们人生的路，我们的心就像走路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如果这条路里头这个地板上不都把你铺上了那个强力胶，你穿上去了以后，你的鞋子被粘住了，你可能脱开鞋子，可是第二脚再插出去，等到脱开鞋子以后，你的脚却被粘住，走也走不动。我们之所以心会产生执着，就会失去智慧，就没有办法行动的原因也正在这里。所以人永远都必须是在静行中才可以，清净的静，行持的行，就是清净之行。这个清净之行里头，他告诉了我们哈，这个我们只有清净才能够产生这个法，才能够真正所谓的修行哈，我们才能够产生菩提，一切的法才成为正法。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执着在那里，就不行了。各位，这个我们这么想，如果 我们的想法一直停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的想法。那么我们怎么去当一个父母亲来教小孩子？如果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世界一直停留在被照顾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又怎么样成为一个人家的公公，人家的婆婆？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下，是吧？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最后要离开的人生？好，话要是再把它看到一般生活来，你来看，如果我们的一些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进步，啊，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1950年的第一期的金建计划的话，啊，没有到55年有一个第二期的金建计划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台湾的经济就发展不出来，因为你执着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往前走。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一期跟二期金建计划里头，我们想起了一个方法，因为台湾外汇也还不够，那么你要办这些手续，法令也很复杂，可是当时要让国这个从国外买进来种种的材料，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要变成一个在这个地方重塑生产，最后再把它卖出去，这里面呢它所需要的时间通关而且成本通通都增加了。所以当时想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弄一个叫做这个加工出口期，哎，你就进来，你就不必在这里面呢，就可以不必哈，经过这么多的一道的那么多的手续，然后你加工完了以后就可以做，我的工人进来里头加工就出去了，这里面手续简便，而且货能畅其流啊，技术也很浓，很快可以进来。好了，那个加工出口期很成功，可是如果一直都认为它很成功，别人又跟我们竞争，我们又不行了，那怎么办？好在那个时候又弄了几个科学园区。那还有又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要想想现在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个我们马上脱胎换骨再去想一个我们要做的东西呢？哎，这些东西都是智慧。你只要人间，其实在佛法里头你可以看到那个胸襟，那个智慧，那个宽博，你不要把佛法解释成说只有拜拜要往生极乐净土，不是这个样子。你把东西看得太这么简，太简化，它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心智慧的发展。我讲这些给各位，举这样子的例子给各位听，也就是说让各位去了解，事实上它真是如此。你在不同的一个时代啊，不同的这个时间呢，你必须用智慧，而不是我们一直停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不动啊。那如果我们执着在原来成功的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被旧的经验给束缚住了啊。我们可能被旧的经验束缚住，我们也曾会被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束缚，也容易被过去的敌意，或者是过去的创痛，或过去内心的不满，我们也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有的人是一辈子也都不愿意放下别人他所遭遇到的啊过去的那些创伤，他都不愿意放下。我说你要放下，你要宽恕，他没有办法宽恕。我说那么你就一直放着他，那你就继续痛苦吧。可是老师，我实在太痛苦了，你能不能有没有方法让我不痛苦？我说有，如果有的话，就是一个方法，你所想的那些东西通通交给观世音菩萨去处理，或者是通通交给地藏菩萨去处理，并不表示你宽恕他，他都这些东西都没有因果，但是你宽宽心心的去面对你现在的人生不就好了吗？就这样一念之间，他就会透脱出来，就不再执着在旧的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叫宽恕，可是你叫他宽恕，他说我不可能宽恕他，我不能原谅他。 各位，佛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智慧继续去面对新的，不断的去面对无常，不断的去面对新的。法就是这颗清净的心啊，法就在这个进行之中啊来的。这个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要谈贤首品啊，十二贤首品十二这一品经啊。那么这个他说的是什么呢？贤首品他是这个文殊菩萨问贤首，因为在这个问名品里头，进行品里头，那么这个有这个最后由文殊做了总结，所以在他总结了以后，他就回过头来问贤首菩萨，他说：“我今呢已为诸菩萨说佛啊，这个修清净行啊，那么仁者呢，也当以此会中畅言修行啊，那么这个圣功德，要去修，要他好好的来说啊，这个修行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啊法要。所以修行的圣功德是指这个信仰，我能够去修行的话，我会得到什么结果？”那么贤首菩萨呢就回答了，他回答的时候先做一些像序言一样，他说真正的信仰第一个呢就是出发心有了信仰，对不对？你听了这几品经，参加了第一会这个宇宙宗教大会，这么好的一个法义，你听完了以后，你开始了出发心。